等同都像木建林共同来计算，计算多久呢？千亿岁都算不出西方极乐世界人的数目。你说这么多的人，这么多的眼睛，这么多的耳朵看着你，听着你，我们以为我们在做坏事，没有人知道，那这是冤枉啊！通通知道啊，何况还有他心通啊，他心呢？我们心里起个念头，他才知道，他心便知啊。这是真正值得我们敬佩。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啊！我们想真正想在这一生往生，这些事情你要相信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！你要时时刻刻警惕，起心动念决定不害人啊，决定不为非作歹啊！我心清净，身清净，行清净。没有一样不清净啊！念念与西方净土啊起感应道交，这个样子就拍拍胸膛的说：“我这一生决定往生。”这就是保证啊！这真真可靠啊，一点都不假啊！凭什么往生呢？就凭这，这是跟经上完全相应。啊，这样的人要不往生，那经就是妄语了，那这个经是假的啊。我们的心行与心与经不相应，那不能往生，那是应该的嘛，那没话说啊，那怎么可能往生呢？幕后这几句啊，自生彼国者六通自在，不知非行。这个是这个神足通，就是非行变化啊。六种神通具足啊，不但具足到应用自在了。那么经这个经上没有那么详细说，也是神六。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注解，按此神足，诸位行为菩萨所有啊，如华严中说啊，这就说明西方极乐世界他们那些人神通之大了啊，大到什么样的程度呢？这是举华严经来讲，因为无量寿经盆寂清居士所为中本华严，盆寂清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位大居士，他是清朝乾隆年间人啊，华严念佛三昧论就是他做的啊。这个人通宗通教啊，晚年时对净土宗专修专弘啊，他有无量寿经的戒本啊，在台湾流通的无量寿经起心论就是他做的啊。最近我们这边流通黄念祖居士讲的这个华严念佛三昧论啊，我们把这个小册子也印出来了啊，诸位听听黄老居士所讲的，你把这个本子给他听听。实在讲呢，我们修净土的这个一定要听黄老居士这个开始，一定要听，他不长，他只有七个单词， 啊，七个小时，啊，讲的实在少。啊，把《华严经》修行的方法，真正是活盘托出啊！啊，《华严经》是十大愿王导归记录，那些人用什么方法念佛往生净土的？这是《华严念佛三昧论》所说的。啊，华藏世界四十一位八圣大师啊，他们是用什么方法念佛的？我们学不到，我们要知道啊，那是四种念佛里面十相念佛啊，十相念佛自古以来住不容易，讲是更不容易啊。为什么呢？不入那个境界说不出来呀。入了那个境界说出来别人也听不懂啊。彭吉清哥黄念老难得了，深入浅出，能够把这个意趣表达出来，不容易，相当不容易。这个地方莲池大师引用华严经上来解释，华严经云，八诸菩萨一刹那情游行无数世界，可见的这个不是普通人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下下品往生，至少它等于华藏世界里面的八诸菩萨。为什么他有这个能力啊？一刹那之间是他遍游无量佛刹了。在华严经中，八诸菩萨才有这个能力啊！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虽然是下下品，也就有这个能力了。这个不得了啊！这个八诸菩萨，华严是原教啊。破一品无名，证一分法身是初住。这八诸无名已经破了八品啊，四十一品无名，他已经破了八品。由此可知，极乐世界的殊胜，真的。像经上所讲的胜过诸佛刹土啊，一切诸佛国土比不上啊。又摄心诵云，佛刹无边无有数，无量诸佛在其中，菩萨于彼悉现前，清净供养僧尊众，这今之神足啊，其意记载啊，摄行位置就更高了啊，八住直到九住十住，再到初行位的菩萨。这个位置就更高了。那么换句话，最低的位置是八诸菩萨。啊，才有这么样的能力，一刹那间能够遍至他方佛国，啊，供佛闻法。回来的时候还不到一餐饭的时间。底下大师有一个假设的问答，问：所以三种异生身， 当属何等？答：楞伽三种，分属声闻菩萨大圣。这生彼国者，随其所修是各有所证，如九品力。这个解释可以说解释得很圆满。如果我们对于唯识啊，要没有相当的概念，大师这个讲法我们还是听不懂。啊，好在演义里面呢，又给我们解释了。啊，看这个小注，三种异生神者，第一种啊是入三昧，要一生神，这个要是爱好，念乐也可以。啊，书声闻，这个一生神呢、啊？现代人的说法呢，那用现代说大家容易理解。所以讲的是灵啊，你看现在有很多什么讲气功的，他灵可以出去啊。人虽然在做，他的灵可以出去去游山玩水，也去玩去了。这个就是一生身啊。这个道教里边讲的灵魂出窍啊，窍是我们身体，它能够离开身体啊。在这个藏密里面讲，这个灵体出游，出去游玩去啊。所以出去游玩呢，它的灵体啊，跟我们这个身体当中有一个联系啊。那么他们称这个叫银带，好像银色的，有一条带子联系，不管你有多远，有一条带子不断，你的身体不坏，它会回来啊。如果这个带子一断呢，这人就死了。为什么？他不会再回来的啊。这个就是灵出去游玩啊。那么这个就是定中的一生神。那么像我们做梦，梦中有自己的身体，那个梦中的身体也是一生身啊。从哪里来呢？是你意识里头变现出来的，所以叫一生啊。啊，意识里变现出来的啊，确实有这个形象啊，他确实能够去游离，确确实实看到许许多的真实的思想啊。他坐在家里不动，全世界的事情，每个角落上的他都知道啊。你看他入定的打坐，他出去玩去了，到处去观察，样样清楚，样样明了啊。那么这个第一种啊，功夫比较小一点的，他是入定，三昧就是入定啊。定中啊有这个能力，那么这个是属于小乘，像阿罗汉、辟支佛都有这个能力啊。不但这个阿罗汉、辟支佛了，初果就有这个能力啊，初果须陀洹就有这个能力啊。所以这些东西，有一些人修行，像现在这个社会上有不少啊，大陆上称为特异功能。称为特异功能啊，看到人的气，看到人的光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现在这种人很多很多啊，你想学也不难啊，但是还是不学为好啊。为什么呢？不学啊，你知道的人的秘密也少啊。学了之后，你看到这个人，看到你就会起分别、起执着啊。你在境界里的起欢喜心、起嗔恨心，反而引起烦恼啊。所以学佛的人 没有学这个的必要。啊，黄念祖老居士也在强调，不要学这个东西。啊，有没有呢？有，真的绝对不是假的。啊，学佛的人啊，我们修一心不乱，我们求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想见的是阿弥陀佛，我们并不想见人家是白光啊，是黄光、黑光，我怎么不想见的？啊，这个没有意思。啊，那么这是属于第一种的一生人。第二种呢是觉发自信，信觉发自信心一生人，这比前面高了。高得太多了，啊，这是菩萨，啊，什么菩萨呢？给诸位说了，这是圆教初住以上的菩萨，那明心见性的，啊，阿罗汉、辟支佛、全教菩萨都没见性，所以他的一生身呢，就是前面讲的，是三昧落一生身。他是属于这种啊，一生生这个身呢是随心所欲啊，变化身。我们看小说《孙悟空七十二变》，那个七十二变就属于一生生。啊，他的确可以变化，可以分身，啊，可以分无量的身。这些事情在我们中国高僧传里面就有很多啊，古代一些高僧呢，在必要的时候他实现一手啊，你像这个分身，我过去在高僧传看到有一个名字记不得，刚刚学佛的时候喜欢看这个东西啊，这是一个西域的高僧，在中国弘法，啊，他要回去了。回去时候的时候，他在长安，长安是首都啊，啊，许多这个寺院呐，居士们呢，都想给法师进行啊，请法师供斋啊，就是请法师吃饭啊，约的时间呢，都约的好像明天。中午法师都点头，通通都答应。那到第二天呢，每一家准备这个斋，果然法师都去了，法师去了，所以每一个人都很欢喜。哎呀，法师很难，那么多家人请他，他到我家来了，都非常的欢喜啊。那么到第二天呢，去送行啊，到长安设立长亭去送行。送行的时候有好几百人，每一个人都说法师昨天在我家，那时候他在我家用功，后有这样一才知道说法师至少分身五百身，他有这个能力啊，他这个能力实现之后，他不会再住在这个地方，他走了啊，他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啊，他们从来没有实现过，大家不知道啊，临走的时候表演了一招，表演他走了啊，这个是对的啊。如果平常常常现身的话，我们俗话叫妖言惑众啊，这个不可以的啊，这个不可以，临走了可以留一个纪念啊，留一个纪念，永远再看不到他了。所以这是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真正分身有数啊，啊，那像这个呢，都是属于一生身啊，所以这个自信，这是明心见性之后，这个一生身是菩萨啊。第三种啊，三呢种类俱生，无形作一生生，这是属于佛 这个境界就高了啊。底下有解释啊，我们看下面一段就晓得了，我把这个地方念下去。说未知一生者，这是解释什么叫一生生。欲汝意去，俗即无碍也。这是简单的解释啊，就是能够如你的意，你自己想现什么身就现什么身啊，想到什么地方一念当中就到达啊，所以说是无量无边的刹土，一念之间它就到达了啊，在那里想现什么身就现什么身。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讲的32应身啊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实现什么身啊。所以你们要问观世音菩萨到底是个什么样子，观音菩萨没有样子啊，他随你的心想变现，看他有样子啊。你要问他真正是什么样子呢，他的样子32相80种好，跟佛的样子完全一样。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每一个人样子都跟阿弥陀佛一样，没有两样的啊。这是我们在无量寿经上见到的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是平等一相啊，没有差别的，没有两种相啊。但是十方世界这些菩萨的化身，随类化身呢，那个样子就太多太多了啊，没有法子称说了啊。这个叫如意啊，啊，如众生之意啊，也如自己的意啊，现这个身相。底下呢，这就解释这个前面的三种，我们把它念一念啊。入三昧乐者，未从三三昧中发起神通之用啊，这就刚才讲他的定啊，阿罗汉所证的定是9次的定，第9定，楞严经上讲得很清楚啊。证得这个定呢，超过3界啊，有3界，色界天是4禅，无色界天是4定，我们讲4禅8定啊，4禅8定，八定包括了4禅啊，就是色界的4种禅定啊，无色界间8种定呢，它超越了，所以阿罗汉叫第9定，第9定呢出了3界，8定都没有出3界，第9定呢出了3界。所以这个定是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所证的，他有这个神通啊，有这个德用。下面讲觉法自性者，觉诸法自性，从此自性发起妙用，即名一生身。这就是我刚才讲的菩萨明心见性，原叫初住啊，别叫初地以上。他这个一生生呢，是从真如本性里面变现出来的啊，本性的妙用。懂类的呢，设法界一真色性啊，居在我一念心中显现，本无牵流之行，亦无有为之作。这个是一生生的最高的，如来果位上所现的啊，菩萨所现的一生生，那就是普门品上讲的32亿已经不可思议了，何况如来果地上啊。这是解释注解啊，注解虽然注的简单，但是意思很清楚。 也非常的明显，这就是说出这个三乘圣者神通广大了啊。我们现在世间看到一些退异功能的人，那小通啊，很小啊，啊，微不足道啊，我们就把他奉若神明了，就觉得那了不起了，这是我们的错误啊。你要想得这个神通，赶紧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一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的那个神通啊，属于菩萨的神通，觉发自信心一生生啊，摩罗汉、辟支佛、全教菩萨比不上你啊！啊，这是我们一生真真实实可以得到的啊！为什么不去干啊？所以看到有些奇异的，不要大惊小怪啊，不要去羡慕。现在多少学佛的人，一听说某人有神通了，又放光了，坐在那里立地三尺了，后也赶紧拜他做老师，奉若神明，佛法丢掉了，不要了。这可惜啊，真正可惜啊！为什么呢？这种小小的能力，《楞严经》上讲的说，魔都有。啊，《楞严经》上50种阴魔都有这个能力。为什么叫做魔呢？用这种能力啊来引诱你，使你把正法丢掉，去跟他学，学他的邪法。啊，他把你的修行破坏了，啊，他把你这一生成就破坏了，啊，使你不能出三界，来生还是搞生死轮回，做他的徒子徒孙。这就叫魔啊！啊，魔就是折磨啊，就是障碍啊。凡是被这些人诱惑的，换句话说，他的心不清净啊，学佛没有诚意嘛啊，外面境界稍稍一动，马上就变了心啊，就改变主意，就跑掉了。这怎么能成就啊？所以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，我们只一句阿弥陀佛，如如不动啊，这样才能成就啊。遇到这个境界也正是考验我们心清不清净啊，念是不是专一啊？果然心清净，果然念专一，这个遇到这种境界，好境界啊！哎，为什么他那些考试我通过了？我在这个境界里不起心，不动念啊，不被他诱惑，这证明我念佛还是有点功夫啊！啊，功夫得力了。啊，功夫不得力的人经不起这个诱惑啊，功夫真正得力了，见如不见，闻如不闻啊，决定不会影响他的清净心啊，不会影响他一向专念啊，不会转移他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个愿望，不会改变。果然能够有这样的功夫啊，魔也尊敬你啊。魔怎么样？诱惑不倒你，他回过头来对你很尊敬，你很了不起啊，你不是一个普通人。他尊敬你 啊，你要被他一动摇了，跟他去了，说老张他瞧不起你，你没有功夫，你看我稍稍耍一点把戏，变一句魔术，马上就叫你动心，就把你念头转掉了，经不起考验。魔看到这种人的时候，是绝对不会放在眼里的，不重视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此地。